厂的味道不是完全来自于猪汁
哦，
有可能是你的饲料储存没有好，它其实也会发霉。
是，
所以猪场的味道来自于很多元，它不是只有它的粪尿而已。嗯、
是，
那在猪汁味道上面，我们主要是用益生菌去控制它肠胃道的好菌，就像我们人一样哦，我们的肠胃道里面的坏菌如果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上厕所味道自己也会觉得很臭。
是
哦，所以这是用相同的原理啊，这个也都是我跟研究单位合作。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去实现。那今天梦想实验室邀请到的是来自屏东，但他放弃了令人艳羡的科技业工作，却决心投入台湾原生种黑猪培育的李荣村老师。我们今天请他来节目中跟我们来分享，他是如何花了十多年，从基因筛选 DNA 对比的技术方式，让世界看到台湾纯种黑猪的美好。让我们欢迎李荣村李老师。
嗨，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来自屏东，然后我在养黑猪。那为什么抛弃了一切，然后来从事黑猪哦？等一下我们慢慢来说来。
老师现在帮我开场开完了，好，老师，梦想实验室是一个以饮食为主题的节目啊。那在这节目中，我们第一个题目都会希望来宾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关于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令你特别难忘的味觉记忆？有没有哪一道菜你可能从小到现在，也许还没有吃了，但是你很猛然会想到这个记忆会突然浮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吗？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放学回家，我妈也落一点吼空麻饭。
嗯，
那我们下课回家吼，就是用餐时间还没到，我们就会去偷偷的去拿起来吃。这个味道到现在其实都记得很清楚了。
是、嗯，那家里现在还会卤空麻吗？
因为我妈觉得我的三高太高了，所以说现在就不卤了，只是偶尔会逼她要这个落一点，我要解放嘛。
是，老师是因为后来研究的是黑猪嘛，对不对？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吃空麻饭，所以你觉得跟黑猪很有关系，你才会研究这件事吗？因为你其实你在做黑猪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你一个工作是修飞机，对吧？然后再来做园区的工程师，这两个大家都会觉得是科技新贵，然后就感觉上是。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跟畜产这件事情扯上关系、嗯、要不要谈一下你是怎么样转型到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哦、人的一生中、哦、其实冥冥之中都有注定这两个字，我觉得了，因为我的名字就叫荣村。
嗯，
可是我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
是
其实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爸不晓得为什么会帮我取这个名字，当然是谐音啦、啊、不是就真的叫荣村，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就进到了农业的一个生活领域。那进到农业之后，其实就发现到诶，其实我农村这个名字还常常出现，不论什么农村计划创新计划都是农村。然后会来养黑猪哦，那时候十几年前哦，一开始在飞机的修护里面，
是，
然后那时候就遇到911。
嗯哼，
哦，91之后整个航空业就萧条。那航空业萧条，它就是有一些比较多的休假，或者是说工作量就少很多。然后那时候台湾的整个科技业刚好在起飞，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整个科技业刚好起飞，然后就转到科技业。那在科技业待到98金融风暴，
是、
哦、那时候整个亚洲就是整个金融风暴发生，整个电子业非常的萧条。那时候我记得很多报章媒体都在报科技业，然后放无薪假，然后开始骑脚踏车环岛啦，很多科技新贵抛弃百万年薪去种田种菜养鱼养虾，其实那时候的报道真的报的还蛮多的。
嗯，
那我大概就是那一波，因为那政府在鼓励我们所谓的青年从农，
嗯，
我就那一波转型过来。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养猪这件事？就是你甚至在以前的访问会讲到说你猪是去动物园才看，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你住在眷村嘛，它也不是一个真的的农村的概念。那就是如同刚刚讲的，你说鼓励青年返乡从事农业，那你可能可以种菜，你可能可以养虾，你可能可以养鸡，但为什么你选了猪？你对猪有特别的情感吗？或者是你当初怎么是看准这一个领域，然后我朝这个领域发展的？
哦，就从一开始主持人问我说我们的记忆中的一道菜
是
哦，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吃猪肉的。
是，
那你在刚好因缘际会啦，我太太她不是跟我一样从小一起生长的一个环境背景，她是真的是乡下的小孩，她在屏东的万丹。
是
哦，那万丹里面的畜牧业非常发达，那、啊、我那时候无薪假，所以 就回他娘家去住。
嗯哼。
那后来就发现，诶，其实因为他那边的畜牧业很发达，有养牛啦，有养猪哦。那我后来去评估了之后，我觉得养猪而且是黑猪对我来讲未来是有一个前瞻性的，因为白猪其实全世界各国都流通，那黑猪是台湾的特有种，
是，
而且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我妈卤的扣马粉，它就是黑猪，它的味道其实跟白猪是不一样的。
是，
嗯，那才说，哎，从事这个行业来试看看。
但你选了一条难走的路，因为就如同老师刚刚提到的，譬如说黑猪养殖其实要比白猪多一倍的时间，然后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而且你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追本溯源出最纯种的黑猪这件事情。那你这个溯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在你的农场里面培育出纯种的台湾黑猪？
应该是这样讲哦，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不论是在航空业、在电子业，其实都是台湾百大的上市柜公司。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小主管，所以在公司的训练上，不论是管理啦，还有很多一些行政也好，还有短中期目标各方面，其实我们都熟能生巧了。
是，
所以我在评估黑猪的时候，我也利用了所谓管理的 SWOT 分析。
嗯哼。
然后后来发现到黑猪其实它未来的前瞻性是够的，可是你要设好短中长期目标。所以我的长期目标就是把黑猪的育种把它做好。
是。
那我短期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在这个产业活下去。它就是一个十年的目标。可是十年的目标，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去依照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去走。我第一天该做什么事，我就去一点一滴去收集去累积。因为这个育种真的要旷日费时。
育种你怎么做啊？就说譬如说你不是学基因工程的人啊，那你要怎么样跟外力结合？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它可能是一个你要从无到有去摸索的过程。那可以跟听众朋友简单分享一下老师当初是怎么做这个育种的过程吗？
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时代了。
是。哦、
早期我爸那年代还可以，可是现在其实都是讲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你要自己怎么去把它组合起来齁、哦，这就是协调的能力。所以我在从事黑猪的富裕、哦、这个育种的过程当中，我去评估我周边的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哦、比方说是学校单位、研究单位、哦、还是政府、中央、地方，去把这些地方串联起来。每一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强项，那你要去沟通协调，你需要这个老师可能要帮你做基因和筛选。
是。
因为我们本身做基因就有点在验血，验你爸爸妈妈是你亲生 的。验一剂哦，他就要大概要花3000块。
哦。
哦，那我从头到尾所有的猪只验下来至少有500-600头，应该有了，超过了。所以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就是寻求跟学校的合作，然后写一些产学计划，所以我们费用就可以降低。那包含还有其他的生长的一个过程，比方说白猪大概养6个月就可以养成上市，那黑猪传统的养殖方式它可能要养到18个月。可是我们现在和研究单位合作，我们把黑猪没有去打所谓的生长激素还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是另外消费者的误解，那个东西很贵哦。
是。是。
我们是靠那个基因的育种哦去把它做出来，我们现在可以养成大概10个月，缩短了将近18变10，大概缩短8个月。
哦、8个月。
对。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做，所以它的过程非常的繁杂啦。这一头猪它可能从出生我们就要开始跟它称重，然后30天再称重。然后60天这样一直称，称到它出售。
是。
不是称一头，它有时候一称就是100多头。
哦。
所以那工作量是蛮大的。
嗯。
那、啊、就我讲的，你就是从一开始你就要设定你是十年的计划，所以你每天可能就称1头2头。我、哦、慢慢去累积你这个大数据。
是。
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些事情。
嗯。我很好奇的就是说，在你决定第三次业转到这个部分，虽然说您的夫人是在万丹长大的小孩，但他有对于这个选择是支持你，还是觉得说，哈，我老公本来是科技新贵，然后突然变成青年农友这样子，他在心态上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沟通这件事情的？
我很庆幸我跟我的老婆认识交往，那其实真的是比较乡下淳朴的女生哦，真的是比较单纯。
你是说你骗她吗？
我没有骗她，我是跟她陈述事实，然后当然是有一些隐瞒啦齁，当然不能完全讲得很清楚啦。
是。
那毕竟他们在乡下农村看到的东西各方面跟都市会不太一样啦，所以他们觉得说其实从事这样的行业比较不排斥啊。那当然 我们在从事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比方说就我讲的我们的基因的检测也是，当然学校有支出，可是也不可能全部都支出，也是自己也要拿一些出来。那时候在电子业其实早期啦有股票分红，所以那时候也存很多哦，那后来大概两年也就烧完了、哦、其实它烧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很快，是。
对。因为如果你是像一般的猪笼，就是养猪卖猪，其实它就不会烧那么快。是因为我们有点类似在做实验室研究。
研发这样子。
对。那、可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前期要投入，后面才有机会回收。哦、我相信在上市柜公司他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所以我大概是有那个背景啦、啊、所以才会想去做这件事，跟别人有差异化，未来跟别人的区隔可以更离得开一点。
可是我觉得蛮特别，您提到就是计划这件事很重要，那你自己怎么去有效管理，你说你有两个牧场嘛、那你怎么去有效管理这么多头的猪只，然后再加上我记得报道曾经写过你的养殖场几乎是没有味道，因为我们家以前旁边就是猪舍、那个味道是很明确的那个部分，你是如何达到这个部分，让它以一个科技人出身，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科技的养殖的概念？
因为在工厂、哦、不只是科技，我觉得所有工厂都有在做所谓的 5S 就是清洁整洁啊等等的方面的工作、哦、那我这方面在我的牧场也很落实，所以第一个其实猪场的味道不是完全来自于猪只、有可能是你的饲料你的储存没有好，它其实也会发霉，就像你的食物放在桌上其实放久也会发霉，也会有一个味道出来，
是。
所以猪场的味道其实来自于很多元，它不是只有它的粪尿而已、
是。
那所以我们从很多细节方面都有去着手，那在猪只的味道上面我们主要是用所谓的益生菌去控制它肠胃道的好菌，好菌多过于坏菌，其实它厕所出来的味道就比较低，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其实我们的肠胃道里面的坏菌如果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上厕所味道自己也会觉得很臭，
是、
所以这是用相同的原理 啊这个也都是我跟很多研究单位合作，我动物这方面其实没有那么足了，就是说我讲的你要去寻求很多单位，然后去跟他合作协调，然后你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就让专业来协助你完成这个可能不是你自己专心的部分。老师谈一下，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百大青年农民的肯定嘛，那这十年来其实你获奖无数，得到很多的肯定，你觉得这些奖项带给你什么样的意义，以及你觉得这些可以给可能有心想要从事农业的青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吗？
其实齁，我觉得从事农业来讲的话，你至少要二代，就是说你可能家长或家里面的长辈有在农业这个领域，他有帮你布局，就算他可能没有赚很多钱或什么，至少他对农业这个领域有熟识。那像我这种真的完全都不懂的，你进来完全没人带，其实就我讲的，我那时候工程师有十几位齁，就是政府的青年从农进来后来离开，其实很多的因素也取决于你的经验值其实不够了。
是。
那你经验值不够，你进来这个领域如果又没人带，你很容易就迷失方向。那其实在整个农业的发展的过程中齁，如果年轻人想要再进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农委会这边也办了很多，比方说农民学院啊，还是有一些各地的就是试验所，他也办很多课程，其实就是去那边的课程去了解一个初步农业要怎么进入的门槛。农委会在辅导青年从农这方面已经比我们早期好很多了，那慢慢的他也会辅导你做品牌。
老师谈一下，就是说你培育的这个台湾平埔黑猪，它是在口蹄疫之后成为台湾首度外销的猪种，那这件事情你自己觉得对台湾的畜牧业的价值是什么，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有点误打误撞啊，我的十年目标其实是做育种，不是做出口。那当然我现在的育种已经做好了，我下一个十年目标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有平埔黑猪这件事，这是我下一个十年的目标。出口这件事其实是一开始在105年的时候，就是有香港的业者看到我们的媒体报道，其实刚养猪之后大概103年就很多媒体来找我们做采访报道，
是。
所以在华人的世界其实蛮容易看到台湾的一些媒体报道， 所以他就看到我们，然后这个业者就来台湾来找我们，希望跟我们采购。我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因为这个流程啊还有突破性其实很多东西要做。
是，
那他来拜访了三次，非常的诚意。
是，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看，所以第三次我就去试试看这一条路。因为开始要从地方政府要发检疫证明文件等等，其实一开始地方政府是连听都不太想听这件事，因为觉得
麻烦。
第一个麻烦，因为之前有做这样业务的承办，其实不是退休了，就因为很久以前的事，所以是新人。那新人其实对这件事不了解，那也觉得出口这件事已经那么久没做，你一个名不进监状，然后你怎么会跑到要做出口这件事，他觉得问号啊。那当然后来也是透过屏东县的大家长潘县长，因为我刚好那时候也是青农，
是
就是入选了百大青农，然后在一次会议我跟他谈这件事，那我们潘县长就觉得这个蛮好的啊。然后就指示下面的单位来全力协助，然后就开创了这一条路。那出去了之后，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在黑猪的部分哦，不是说口蹄疫之后第一个，是台湾有历史以来其实从来没有黑猪出口的记录。我们是台湾有历史以来第一个有黑猪出口的牧场。
是，龙川老师，你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刚刚可能说在强调的比较是研发这个部分，我们怎么让这个育种，然后让这个东西看到。那我们现在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黑猪到底好吃在哪里？
其实黑猪哦，我们传统的都在一般的小吃里面。大家有的比较特别的，比如说霸碗啊，还是肉燥饭啊，还是一些特色小吃，其实它都会标注它是黑猪肉。
是，
那为什么要特别标注哦？其实台湾传统的问题市场大部分还是以黑猪为主，所以那个味道它会比较香甜啊，然后它比较滑嫩等等，这是传统的一个技艺。因为我们做的是比较科学，所以我们帮这个传统的技艺把它比较科学化的去解释它，因为我们跟平和大也有合作做肉质分析。那肉质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觉得黑猪肉会比白猪还甜，是因为它的五大营养素里面其中有一个糖分比那个白猪多 1.5 倍
哦，
所以它吃起来就有比较香甜的味道。就是品种上的差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验到它所谓的胶原蛋白哦，那胶原蛋白呢，它的成分哦比白猪多三倍。那这个有什么差异哦？我们一般的白猪就是肥肉的部分，因为胶原蛋白吃在那个人工那个布里巴来对哈、油脂里面，很多人都不敢吃，因为像一般白猪你吃起来有点在嚼口香糖嚼不烂 那在黑猪哦，尤其是平埔黑猪，因为我们是做纯种的平埔黑猪身上哦，它多它三倍，所以你的油脂吃在嘴里面它是会化开来的。那再来的话，我们有些猪肉放久了它会有一点油耗味，还是说吃起来就是会有点哑、台语叫哑。这种黑猪因为它胶原蛋白比较高，所以它没有油耗味也不会哑，都是用科学的方式去分析出来的，去厘清它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龙川老师，你除了自己有养殖场之外，你在那个屏东开了一间小食堂
对
食人艇，然后也想要把这个黑猪的美好告诉大家。然后假设今天有人去你的店里，你有推荐他要点什么吗？
我小时候就是扣马本的感召齁，有一种这种记忆的那个落点哦。所以我的职人厅这家店齁、主要就是在做肉燥饭。我们一开始就做肉燥饭。其实我的餐点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它越困难。所以我们的餐点就肉燥饭，然后烧肉饭齁、还有香肠饭，就三种饭。
是。
因为我觉得东西越简单它就越困难。因为它背后的精神跟各方面的努力其实是不简单的哦，像白豆花，有的白豆花就很好吃，有的就还好哦，它有的会加很多料，
是，
可是真正厉害的它就是白豆花，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你会希望大家品尝到纯种黑猪的单纯的美好。
对啊，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小故事哦，
什么故事？
就是在疫情当中，其实那时候生意很不好，然后我太太就值班，那有一位大概中年妇女带一个小朋友来用餐，用餐到一半的时候她眼泪就滴下来了，那我太太就很紧张，是餐点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去关心她，然后她突然就有点哽咽了。我是听转述哦，我太太转述她说很哽咽，然后就想说她想起了她在台中，因为她是嫁来屏东，然后她台中的妈妈小时候给她 做的料理哦，卤肉饭哦，就是这个味道。
哦，
然后他妈妈也不在了，所以他变成从那一次之后就很常跟我太太就常常看到他。
嗯，就是除了这个所谓的好吃的餐点之外，其实他也唤醒了他儿时的记忆，食物其实可以跟大家的记忆做连接，这样子。
对啊，就如同我一开始讲的，其实每一个味道哦，都是一段连结，那这个连结其实会勾起你最内心深处的一段回忆。
嗯，那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他想要在家里养那个黑猪啊？因为听起来黑猪很好吃啊，会不会有农友跟你说，可不可以来一头来我家来养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
有，之前也是一个青农哦，他在新竹关西，他自己有在种田，然后一直觉得说他们家也想要放一头黑猪来养养看。因为他觉得到了牧场参观之后觉得黑猪很可爱，他想要养试试看。那我一直劝他说不要，因为其实没那么简单啦、哦、他不是在养一只小狗，而且他会长大。
是。
然后他就坚持要，然后我就送过去给他。那当然他有用围篱把它围起来。
是。
哦、那这个围篱围起来之后，其实黑猪它是会挖洞的。
嗯。
它围起来的第一天其实它就已经挖一个小洞。第二天他就跑出来了
这么快
然后他就不知所措最好笑的是他旁边还有一个池塘他自己里面有养鹅、
嗯
哦、那只黑猪就跑去抢他鹅的食物所以 他的鹅每天都在他的池塘里面不敢上来所以 他的鹅原本是下蛋要孵蛋的他不敢上来孵蛋那他觉得希望我把这头黑猪再带回去可是我也没空啊一直过了一两个月之后那个黑猪已经很赚了他才吓到说其实黑猪真的是会长大的。
哦，就如同刚刚我们讲的还是专门的专业的来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的。对对对。
那想跟荣硕老师讨论的是说台湾有非常多各个地方都有很厉害的农民、嗯、但是大家可能就局限在自己这个地方的农产品可能都很不错然后大家会认识、
嗯、
然后可能欠缺一些行销的概念来做这件事情。那最近有蛮多这种佃农的方式来行销这个部分。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觉得农产品要怎么样让被大家看见
我觉得是几个面向啦、啊、齁、哦。当然每个青农他的农产品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最好要做一个品牌来销售。
是。
可是呢每一个人比方说茶叶类的其实很多茶青农也在种。那这个茶叶的品牌其实每个推出来其实它的差异化都很小啊。我是阿里山的我海拔是多少其实那个都在讲那个很细小的差异化。
是、嗯。
其实品牌在操作齁、哦。他要讲的层面很多啦那政府当然在推每个小农都有自己的品牌我个人会认为说这个方向可能没有那么正确、
嗯、哼
因为当然比较集团式的操作有些人会说诶图利财团还是什么可是如果这个财团它可以比较高价收购比方说是优质的有产销的还是有什么认证的农产品来统一还是说这些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会组成一家公司共同来行销因为你的产能你的产量还有你的差异化也比较好去操作
是
我觉得这个方向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目前整个社会的一个层面都还是鼓励一家一品牌、啊、所以就变成说在市面上很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品牌
嗯，
当然在猪这方面就比较没这个问题因为猪毕竟要投入的资金成本各方面都比较高而且我们的猪只其实到拍卖市场它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行销通路贩售的通路其实它这个问题比较不大那当然在一般的农产品它上面就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哎、那当然我们在黑猪上面的行销我们最大的差异化就是我们帮黑猪把它的种源找回来哦、那一开始可能没有讲到种源为什么种源这么重要、
哦、是
这个种源就是说我们以土狗来讲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到土狗路边上的野狗就会叫土狗可是土狗不是长这样土狗有土狗的样貌它可能是尖耳朵的啦然后舌头有斑点啊尾巴是翘等等特征、哦、才叫台湾的土狗
嗯，
可是路边看到的杂种狗也会叫土狗其实不是的那台湾的黑猪就是因为早期都是开放式养殖所以有可能隔壁有养白猪或山上有野猪下来交配、嗯、那交配之后它下一代对它黑色你可以想象山上的山猪我们可不可以叫它黑猪也可以呢因为它也是黑色的、啊、对不对可是它的黑猪肉跟我们民间就是 养的肉质会一样吗？绝对不可能。
是，
所以黑猪在台湾就渐渐在有一些消费者身上认同感就会一直消失掉，因为他觉得这个肉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那当然在我们的复育过程中，我们把这个猪肉找回来，包含我们在店里面的店员，我觉得蛮神奇的是，包括我的店员还有我请的牧场的工作人员，居然有两位是不吃猪肉。那为什么不吃？他是因为觉得他小时候有吃到那个猪的那个黑米很重，所以他就不吃了。然后来到我们这边，他们家本来是牛肉的料理，后来就变成猪肉料理。因为他找到
好吃的猪肉，
好吃的比较原始的味道。我们在做品牌差异化，是用真正的差异化来做品牌，来做故事啊。
是，
对。
那老师就分享一下，就是说您自己对于黑猪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希望实现的吗？
什么样的梦想哦？其实在养黑猪的路程上哦，就我讲，我们下一个十年是要走国际的市场，让全世界人看到我们。所以我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把我们目前在养大概是2000头，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放大到5万或4万头，所以这个规模是很大的。那我们在训练跟栽培一些年轻人哦，来我们的牧场一起共同打拼，把这个目标做大。因为我们海外市场如果打开来的话，这个下单量都是很恐怖的，
是，
所以台湾的猪肉给他们也都不够。我们现在下一个目标是说，培育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这个产业，然后共同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就会把他们也是当股东一样在照顾。
最后想跟荣春老师讨论的是啊，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不是一个纯种黑猪的养殖者，然后你是一个小学生，然后老师今天给你一个题目啊，他希望你提出一个跟饮食有关的梦想，你会有想要做什么样的梦想？
就要回到我的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小学生。我小学的时候很爱吃啊。
是。
小时候就吃的胖胖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吃食物的过程中都不会去了解的食物的来源哦，甚至有些浪费。那如果我是小学生，我想要去看的是这食物是怎么来的，我想要去了解它，甚至去知道它的成长的过程。我记得那日本好像有做过一次小学生跟猪只养成的一个生活日记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荣春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荣春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这十多年来他如何跟台湾纯种黑猪一起成长茁壮的故事。那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计划，而不是你今天只是想做它就可以做。所以在梦想的实践的路上有蛮多需要坚持的部分，那也可以看到他成功的把台湾的畜牧带到了国际去。再次谢谢荣春老师来到节目中梦想实验室，下次见，拜拜
拜拜。